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我们也在我们走我们的信心的道路。主，今天求你真的帮助我们，从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的故事当中，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看见神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愿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是倾听的，是愿意被你的话来更新的。愿上帝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中运行。主，你要我们学习的，请你今天告诉我们，让我们不单单是有头脑上的知识，更有相应的行动。主啊，让我们来更经历你。感谢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这一次去越南几天哦，那一方面探亲，一方面是旅游。那见到了我的岳母的弟弟啊，那也不错。但是在去之前呢，我们就需要先停车在那个飞机场旁边的一个停车场，叫做 Park and Fly 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叫 Park and Fly， 它还不错。它的方式就是呢，你可以把车停在那边，然后照每天付钱啊。那停车费就比机场的那个停车费要便宜很多啊。那我们因为我们一家七口啊，我妈、岳父、岳母啊，然后我就去弄了一个在车顶就绑了他们的行李啊，我们就一起去要去这个停在这个停车那边停五天啊，然后我们就要去越南。那在这个路上呢，那个 GPS 是蛮聪明的，他带了我们去那个停车场，好像是在这个部位吧，差不多这个地方之类的。可是呢，他没有告诉我们说那个停车场呢要不知道是两公里还是就是我的车是进不去的啊。那怎么办呢？那后来呢，就有一个门口有一个算是门卫吧，或者是工作人员，他说啊，你要去另外一个入口，从另外一个入口进去。那就告诉我，你先左转，然后下坡，再左转，上坡，再左转，开车齁，就到了。他真的是这样讲的啊，就是说下面过了一条啊，我说是红绿灯吗？他说不知，反正就是左转，然后下坡，再左转，再上坡，然后再左转就到了。可是你知道吗？我那第一条左转不是下坡，是上坡欸。那我就很战战兢兢的开始开了啊，我左转看了上坡，然后再左转，诶，他说是应该是上坡，现在是下坡了。然后再左转就看到，可是是死路欸。然后而且我那条路开到底，它是一条死路，那条底那边写的是 no entry， 不可以进去。然后后来哇，不知道怎么办，很紧张啊，因为等一下要去机场了嘛，万一来不及怎么办？又绕了一圈，又是从那个入口那边再绕了一圈，然后赶快就打电话啊，师母在旁边就帮忙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那个接的人啊，我就跟他说我在哪一条街，我现在什么情况，他明白了，他就告诉我怎么走，他把路名也告诉我了。然后后来我们就走到 no entry 的地方，原来就是从那里写着 no entry， 可是要从那边进去的。哇，可是那边还是很难进啊。那车子因为我车比较大，所以进去的时候他不是右转，为什么 no entry？ 因为根本很难进去啊，所以我们瞧了好多次啊，才从那个地方进去。那我就发现了，旅途中要碰到的问题是情况真的是很多啊。本来以为呢 GPS 就够了，可是 GPS 就不告诉你那个入口的高矮，对不对？那门工作的人员也应该不错，可是他也有他的限度。后来是在里面有个工作人员才让我到达目的地。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发现真的好的向导很重要。如果你开车弄错了一个 GPS， 可能你就不知道开到哪里去。同样的，如果给你指错路的话，你也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以色列人他们这一次齁浩浩荡荡齁，第一批人记得吗？五万人回了耶路撒冷。第二批人大概五千人要回耶路撒冷，他们需要好的向导。那他们的向导呢是以斯拉。那以斯拉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呢，他走了几个月，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有讲，谁记得？ 从耶路撒冷，从那个巴比伦走到耶路撒冷，以斯拉带着民众总共走了几个月？大声一点，听到了。很不确定的四个啊，答案真的是四个月。所以真的我们要重复讲。那中途的旅途其实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因为当时有很多的盗贼在出没。那他呢就担起这个重责大任，他做以色列人这些人的向导。当时的圣殿已经建起来了，我们已经看到之前所罗巴伯在以斯拉记前半部的时候看到圣殿建起来了，硬件已经有了，但是以斯拉知道神的话语还是有缺乏，所以以斯拉呢他是一个神很恩待的人，他立志要明白遵守并教导神的话。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的啊？就叫以斯拉是一个立志明白神的话而且遵守并教导神的话的人。以斯拉是个祭司家族，而且他的家族里面有很多敬畏神的大祭司，所以百姓们都相信这个家族的。神就拣选这样的人呢来做复兴的工作啊，他同时也是当时这个波斯王里面的一个王国里面的一个书记官啊，所以他的身份跟他的家族的背景跟他本身的智慧跟知识就成为了一个可能带领以色列的人，神来拣选他。那他立志要教导以色列人，可是呢他知道以色列人要复兴，他必须要跋山涉水带一批近前的能够侍奉神的立位人啊，来到这个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我相信这应该是以斯拉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而他这个决定就影响了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开始复兴。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有神的美意，你和我的路都不一样，但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你为什么来这一遭。神给了以斯拉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职位，这样的智慧和恩赐，他知道这些是神的预备，所以他要去开始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使命。但这个以斯拉比我们想的还要聪明，因为一个向导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要知道原来最大的向导是谁，最能够带领以色列人的不是他，是上帝。所以他在带领以色列人，要是一般的人的话可能意气风发，我从这个巴比伦要去耶路撒冷，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可以带领这些民众5000个人加上妇女跟小孩大概5000的人跟我一起去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我又是当中大家很信任的，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一个人，他肯定是会让人可能他会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很骄傲。但他不是，你看他第一件事做了什么啊？当他召集了大家之后啊，他先召集大家在当地啊，在前面的经文有讲，他在召集了大家在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3天就聚集在那里。那个时候他宣告了一件事，什么？禁食。他宣告了禁食。那这个禁食不是只有他，为什么？因为23节说我们为此禁食啊，所以不是只有以斯拉禁食，是跟他要一起回去耶路撒冷的这些民众和他一起进食。所以他就这里讲到一个刻苦己心，刻苦己心的原文是什么？自我谦卑。所以以斯拉知道他不是那真正的向导，他不是那真正的托盖带领以色列人回去的那一位，他知道真正带领以色列人的还有他自己的是上帝。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靠人不行，为什么？因为5000的人包括妇女和小孩，他们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800公里的直线距离，所以大概他们走了1400多公里的道路，总共走了4个月。他要走这样的道路回到耶路撒冷，中间还有很多的盗贼，中间还有很多的困难，他需要上帝特别的保守。他知道无论他再聪明，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他是通达律法的一位人，所以他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他也是很有背景的一个人，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宣告我们全体禁食。他为的不是求人，他为的是求神。因为22节告诉我们说， 我以求王波步兵骑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为羞愧。也就是说，他觉得他不想求王去拨步兵骑兵来保护这些五千个民众。如果他要求王，应该是会应允的，但他不求。他不求的原因是他对王说，我们上帝施恩的手必帮助凡寻求他的，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凡离弃他的。他就进食祈求，神就应允了他们。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呢，他知道他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他要带许多人一起回去那么远的地方。那如果出了什么事，谁来承担呢？所以他们要进食祷告。而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这边讲到说他就怎么样应允我们，所以神就答应了。这里没有讲到神怎么答应的，是不是突然给他显现一个，或者是借着不知道谁来告诉他说我答应了你们。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说神已经应允了他们。所以当他们一起回去的时候，以斯拉很清楚知道这不是他的能力，这不是他的智慧，这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引领、神的保守。神要带以色列人回去，带这一批五千人回去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家，使这个国家成为重新的圣洁，有更敬虔的敬拜。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做很多重大的决定。很多时候这些决定不是只是影响到我们自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家。我们都曾经做过移民的决定，但有可能你现在正在面临一个很大的决定。请问在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是先看到自己的恩赐、能力跟背景，然后去做了这个决定，还是你先把自己交在上帝的面前，垂听他的声音？我们是照自己的意思去走，还是先问神的意思？我们的意思有没有陪，我们的心意有没有符合神的心意？以斯拉很有智慧，因为他最大的智慧在于他认识耶和华，他认识，他知道亚威才是那真正的带领者。你的生命是否有 交在神的手中？怎么知道呢？就是当你在做重大抉择的时候，你是不是以祷告摆在最前面，甚至怎么样进食祷告。我真的觉得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进食祷告的生活，牧师再一次强烈的鼓励你开始有进食祷告的生活。或许你还不了解进食的意义，你可以再来请问我。但是进食是基督徒生活当中我认为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进食的时候，它帮助我们怎么样自我谦卑。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神，不是靠人。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它让我们宣告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没有我的上帝重要。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进食祷告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牧师大大的鼓励你从现在可以考虑开始。那我们也有一个进食祷告的那个微信群，但是如果你要加入那个群，你先要立志要好好的进食祷告，不要加入了之后在那边就做一个潜水者，不要就潜水，你要打卡，要说真的进食。我不觉得我们一起进食是不讨神，因为圣经上有另外一段经文，耶稣有说进食的话啊，不要告诉别人，这是没错的。你在进食的时候，耶稣的意思是你进食的时候不要让人知道，不要让人觉得说你在进食，你很了不起，你很崇高，你很伟大，你很属灵，不是这个意思。好，但我们一起进食的时候是彼此守望，那一起的来学习进食这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私下来找我，我会给你资料来看什么叫做进食祷告，为什么要进食祷告，要如何进食祷告。那在做重大决定之前，我希望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的自我谦卑，因为很多的决定做出来了都是很可能是错的决定，如果你没有先经过这个过程，就算最后你好像成功了，就算你今天真的有能力来完成了一件事情，但也不见得讨神的喜悦，因为在过程当中你已经离神越来越远了。 那以斯拉呢，这些他就开始有这些的金银财宝，他就开始数算。那先注意一下，这边有12位祭司长，那我最后我会再提一下这12这个数字。但原则上你看到他称了很多的金银，他把那些什么王，也就是波斯王给的那些金银，谋士、军官，也就是说所有的从大到小啊，还有其他的那些以色列众人啊，给了他们这些为上帝的殿所献的什么金银和器皿，也就是说这些数字是很庞大的啊。他称了，为什么他要称呢？因为他交给的是那一批利未人，利未人呢是以前来负责管理这些圣殿的或者是帐幕的这些属神的这些器皿。那所以他称了给他们啊，称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到了耶路撒冷还要再称一次才知道有没有少，对不对啊？不排除有人可能会中饱私囊，所以他要先称啊，先称啊。他称的人说650他连得银子，100他连得银器，100他连得金子。那当然你不知道他连得是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上网可以查嘛，然后或者是看那个资料，然后我就发现竟然有一个网站，它可以帮你换算圣经的度量衡，所以我就看了啊。原则上呢，这个他连的银器跟他连的金子呢，啊，这650差不多等于可能是20吨吧，反正就是这些都是以吨来算的，以吨来算的，吨。1000公斤是一吨吗？啊，100他连格是应该是2000多公斤吧，2200公斤好像是，啊，反正一他连格好像等于就是，22公斤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很重啊，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这边讲的不是一个小数字。那有人就说，有可能吗？以色列人才那么多人，他可以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金银财宝啊？如果你看这个波斯王也在当中，就有可能，因为波斯王是很有钱的啊。那波斯王还有谋士、军官，还有这些在那里的其他的以色列众人，所以是蛮多人。还有加上那个最有钱的那一位，都还有加上他们之前可能在这个真的收了这些的很多很多的钱。如果你是以斯拉，你不怕才怪。那么多的财宝，中间有很多的盗贼，我带5000个人去走，哇，那所以他肯定是在担心的啊。可是他把这些钱呢，很多的金银财宝，他交给了这个他们啊，他们是谁呢？就是那一些这个祭司长，也就是利未人啊，祭司长跟利未人，他交给他们。交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一起念。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归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上帝的，你们要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祭司长和利未族长以及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房内把这些过了秤。我不知道各位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触。很多时候我们试着用行为约束彼此，但以斯拉在说的话很有智慧。他不是说你们如果这个财宝100他连得少了一连得，他连得你们就完蛋了，我们就大刑伺候，到了耶路撒冷瞪着你的不是只是那你们也不用想拿着那么多的钱要跑，你们一跑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要找人怎样杀了你们或追你们，反正你们株连九族，因为家人跟孩妇女都跟着嘛，家人是跟着的，对不对？他跑，他家人要带着很难啊，小孩要跑，妇女要跑更辛苦啊。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是什么？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归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上帝的。我当时如果在场，我如果听到以斯拉这样跟我说，我相信我会觉得自己任重道远。因为呢，这些金银是那一些王、谋士、军官还有许多的以色列众民交出来要归给神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些钱不是钱而已， 这些是心，是以色列人民还有这些王，这个王跟他的官员要交给上帝的一颗心，所以才叫甘心献给耶和华，不是强迫的，完全是心甘情愿的。如果是这样，我就会更忠心的警醒看守，因为今天拿到我手上的 不单单是金银珠宝，而是那一些对上帝的敬畏还有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这个很沉重。如果对我来说，我就不会，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好像是负面性的，就是来用律法来制止我，而是很正面的来告诉我这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段经文你有什么感触？神今天也有教给你许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是经营，可能是你的恩赐才能，或者就是什么你自己，你自己是神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管是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的才能，我们都觉得少了一些什么。但如果你知道所有的你都是属于神的，那你还有什么觉得会少的呢？因为本来都是上帝的，你只不过是管家而已，你并不是拥有者。神要我们忠心，神要我们在忠心当中能够警醒看守神给我们这些恩赐和才能，要好好的去运用，好好的照神的心意去走神的道路。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我的生命不是你的生命不是你说了算。请你和你旁边说，你的生命不是你说了算。我们都很想我的生命是我说了算，但是你要看到这一句，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归回圣。你的生命不是你说了算，是上帝说了算。如果摩西在80岁的时候神可以呼召他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刚过80的，你也有神要你完成的计划。神造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用，在座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没用的？希望不要有，有没有？不好意思举。我在这里比较重的说一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用，你是在侮辱我们的上帝。为什么？因为神造了你呀，全能的神会造一个没用的你吗？全能的神不会造一个没用你的。所以天生我材必有用，那是真实的，因为我们都是神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恩典在当中，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恩赐在里面，神给我们的恩赐，每一个人都需要忠心的摆上。你不要觉得你没有你说我没有金银，我没有财宝，我没有时间，我没有，其实不是，其实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时间和才能和金钱，只是你知不知道你怎么样去运用你的时间。我今天很希望你们能够知道，你的生命是神说了算，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所以在出发之前他有了信心的祷告，在旅途中大家忠心的警醒看守，结果呢就是非常好的，他们同心完成了神的托付。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聚集也是3天，到了耶路撒冷也是先休息3天。我想任何人过了4个月都很累吧我去了5天我都要休息一个礼拜了。那他们去了那么久休息3天，我觉得那么大家子人理所当然。到了第4天他们就趁了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些见证人都写出来，然后重量全都记在册上，所以没有人可以说谎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是完全的完成了神的托付。但这个只是一方面，财宝献给 献给在圣殿献给神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要来重建那里的敬拜的生活，还有圣经的教导。所以他们就开始第一件事就是献燔祭，休息了三天马上就去献燔祭。这里讲到有十二头公牛，十二只公山羊，九十六也是十二的倍数，七十七呢是比较是代表一个很多很多的数字，但是在这里我不细节讲，但原则上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些燔祭呢包括之前的十二个族长，还有之前有一开始聚集的时候有数到十二个家庭，其实有十八个那个就是人名，可是只有写十二个家庭的家族的人数。从这一切看起来就是十二这个数字呢在以斯拉记的里面呢是蛮重要的，在尤其在第八章你可以看得很重要。那十二代表什么呢？谁知道？对了，十二这个数字就代表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我们已经知道以色列人北国被灭了，南国也被灭了，所以那十二支派早就不复存在了。以斯拉的作者的目的是要让众人知道，我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数虽然不多，之前五万现在五千，我们回到了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们新的十二支派，一切要从新开始，新的圣殿，新的敬拜，新的对神的生活，更好的教导。他的意思就是要回归到一开始起初神所造的，神带领的以色列。当时以色列有重新的开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教会要重新承接以色列过去的使命。以色列人到最后把耶稣钉了十字架，而我们这些教会基督徒是因着耶稣钉了十字架而开始的。我们要承接以色列的使命，将世界带到神的面前。教会就需要有什么？教会需要有纯正的教导。教会需要什么？教会需要活泼的敬拜。教会需要什么？教会需要圣洁的生活。以斯拉知道他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样的使命，所以在一开始他聚集了人数，算起来是1514个男丁，加上其他的利未人和妇女和孩童，大概有5000个人来回国。他知道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这重责大任的，他再有能力还是需要大家同心合意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信心之旅不是你一个人走的，是一群合神心意的子民要一同走这信心之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的计划，神将圣灵赏赐给我们，而圣灵又将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为了要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当我们这一群人在神面前谦卑寻求神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完成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任务。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开始在我们这个教会服事，如果还没有，今天牧师再一次邀请你，把你的时间、才能、金钱奉献出来，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强迫，而是甘心乐意的，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的家。属灵的家要建造，需要我们大家同心合意。我们要看见超乎人意料之外的那种，超乎人意料之外的这种大事，能够我们能够行出来。神要靠借着我们要行大事，我们必须每一个人都要摆上，只有一个人是不够的。他们要5000个，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愿意摆上？如果你有还没有填我们的服事轮值表，牧师再一次鼓励你。我们在招待处有服事轮值表，我希望你可以填上，然后投到奉献箱里面，我们的同工会来跟你接触。最近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伯务的救世军教会可能要搬到 Kempsey。 你知道伯务有几间讲国语的教会吗？几间知不知道？不知道，大概有，应该是三间，不是大概，就三间，我们一间，长老会一间，还有就是救世军一间。那有个姐妹和我分享，在这个星期说，我刚回来，她说这个救世军呢要搬家，搬到 Kempsey， 那些整个堂可能就要取消在这里的国语堂。那我还没证实这个消息，但是我想应该是蛮确认的。我听了，我很感谢神的地方是， 我没有因此而欣喜，我因此觉得很难过。我不会因为说觉得说啊，我们这里哇少一间教会了，哇，那我是不是更多的人可以来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我听了我真的很难过。这里的华人是越来越多，我不知道他们要弄一个 China Town 是什么意思啊？但小小的地方能不能弄一个 China Town 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这边是越来越旺，有很多很多的华人，需要越来越大。所以对我来说，我一听到可能会少一间华语教会，我心里非常难过。这个姐妹说，我们更任重道远了。我心里想，也是，是的。我们如果在波物只剩下两间华语教会的话，我们的责任就更大了。如果这边有5000多个讲国语的，我们来教会的人才多少？还有，我们是否有看见我们周围人的需要？我发现我自己也在反思自己，我们真的都是罪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的需要。那可能你现在你的亲人正在很需要的过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想到他？以斯拉他想到在耶路撒冷的他的骨肉同胞需要他的教导，而他又有神来的，你看，就是他的家族，他的职现在的职位是书记官，然后他又有智慧，有那些知识，他可以帮助那些以色列人。但是他回去并不容易的啊，5000个人当中有妇女有孩子的啊，我相信以斯拉自己也是有太太跟孩子的，虽然在圣经上没有记，我相信是有的。所以他要带着这一家的人，从走那么远的地方，四个月的旅途，中间还可能会有盗贼，还会有其他的敌人来伤害。可是他就凭着一股对耶路撒冷的心，他说这是他的祖国，他要回去那里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我们的周围有很多有需要的人。以斯拉看到这个需要，神也给了他的恩赐，让他能够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呢？我相信神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就是汲汲营营过一生，神对你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你是否真的说，神啊，我愿意凭着信心走我的人生的道路，我愿意在你面前进食祷告，谦卑下来，先来寻求你的心意，我愿意忠心的来持守上帝你所给我的恩赐和这些金钱，然后能够使用在神你要我用的地方，去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的去建造我们的教会，去建造我们的家，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要做这样的事情是要付上代价的，以斯拉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事实上很多的圣经学者都相信，我们的旧约圣经就是以斯拉把它编起来的，就是有很多的书，但是以斯拉把它集成了。那我们今天也需要付上代价。你如果要了解你周围人的需要，你愿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所以我今天的结论是，你要走这个信心之旅吗？你的生命不只是像你现在这样。第一点，你要先有信心，你要以祷告来开始你的信心之旅，来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第二点，你需要有忠心，因为以斯拉带领的这些利未人回去的时候，他要他们知道你们是属耶和华的，这些金银是别人是那些愿意献给耶和华的金银，是别人的心意的，我们要好好的警醒来保护这些。所以你是否有忠心在神对你的计划当中警醒来忠心侍奉？最后12是代表一个同心的意思，一起的。还有他们呼召了5000个人，所以我们是否同心百节各按各职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弟兄姐妹，任重而道远，但是阿姆斯壮说的什么？我的一小步就是赢那步。那你们先不用想全人类，但你的一小步有可能是我们波物牧灵台福的一大步。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啊，主啊，我们真的看见以斯拉是一个爱神的人，他不怕困难，他愿意回到他神你所啊你的心意当中，他召集了愿意回去和他一起回去建造耶路撒冷的人。主啊，你让我们看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需要在上帝面前和众人一同进食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看见这个，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没办法成事，我们唯有靠那真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全爱、全知、全能的神，才有可能成事。今天我们看到卑污的需要，我们看到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的需要，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这样的看见，怎么样能够忠心的来完成神你给我们的托付。主啊，感谢你，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家子的人，整家的牧灵台服要走出去，我们要为这个卑污来祷告，我们盼望卑污有更多的人能够回到你的身边，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主，有可能走出去要我们花我们的时间，要我们奉献我们的金钱，要使用我们的才能，但主，我们愿意，我们甘心乐意将自己献在你的面前。上帝啊，我们相信你的恩手必定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亲眼看见复兴，亲眼看见你在这世上要行奇妙伟大的事情。主，我们愿今天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我们，使我们不是只在这里有头脑上对经文的认识，而是有实际上相应的行动去完成你在要我们在世上的使命。感谢上帝，愿你的名得尊为圣，愿荣耀归于你，直到永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